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在周三的时候呢，王女士打电话上来，她告诉呢高杰，她最想啊，作为理财有道的话，很想知道一些最重要的内容，比如呢像这个怎么去节税哈，就是我们赚钱，但是呢你是个指头缝往外拉了钱，就北方话哈，往外漏啊，那你是不能够去把钱财弄好的。那同时呢他也很关注啊，我们华人都很喜欢房地产，所以呢我呢是应我们听众朋友的要求，今天呢接下来的时间高杰邀请的是 Jerry 张，那他呢是一位宏观经济方面的这样的一位专家，那对房地产方面呢有他独到的见解，那我就和 Jerry 呢一起来聊一下现在美国房地产的情况，同时呢全程打开热线电话888-275-1628 打电话上来。 Jerry 呢，您可以考一考 Jerry 啊， Jerry 能不能挡住我们听众的一些很具体的问题，打电话上来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好， Jerry 你好。
你好高杰，听众朋友们好，听得很好。
好的，我们今天先说一下哈 ，Jerry， 今天的美国呢，这个楼市呢公布了一些指标啊，你比如它新屋销售呢是大跌的，也是呢在这个过去环比呢超跌了10%哈，但是呢那个和整个的这个新屋房价呢却并没有受那么大的影响。那我想听听您给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美国的这个房市啊，你是感觉如何啊？你是从数据分析上，你给我们做一下解读。
是这样子的哈。虽然各个数据显示呢，房屋的销售量还有攀点就进入合同的数量确实是最近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下降。那么这里面的因素主要是因为这个供应的数量很少啊，新上市的房屋很少，再加上这个贷款利率很高，很多人是在观望，就是没有决定进入市场。那么最重要的因素，它影响到价格并没有下降，还是因为供应不足。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特别是我们湾区的，那在过去的几年啊，一直是供不应求。那么因为在这个年中的时候，因为联储局大幅升息啊，大幅升息之后，这个贷款利率涨得很快，它因为升息也导致了很多科技公司股票下跌嘛，那么影响了很多人的这个购买力，再加上贷款利率上涨，所以呢就是说很多人持观望态度。那么对于 seller 来说呢， seller 他就其实也不太愿意卖了啊，就是说虽然买家是不太愿意买了，但是 seller 呢也不愿意卖了，这就导致了这个新屋上市啊，从这个五月份开始就一直大幅下降，它跟这个进入合同的数量或者说销售的数量一样，在几乎是以同样的速度在下降，这就导致了这个价格在经历了五六七三个月大幅下降之后呢，从八月份开始呢它就稳定住了啊，从八月份到十月份价格基本上是一条直线。
您刚才讲到呢，到八九月份呢就是一条直线了，现在已经进到十月份了，那您觉得接下来的这样一个走势，我们看到呢今天的一些经济数据，我们认为联储呢恐怕十一月份加息应该是75个点，十二月份到底是松还是紧还是不知道，您觉得未来接下来的这个年底这个趋势会怎么样呢？我们知道一般年底都是比较淡季嘛，对不对？
加州呢温度还算可以，比较温暖的地方嘛，但是在美国的中部啊、西部东部啊、东北部啊，其实已经很寒冷了啊。就是说，本来这个就是出去看房啊、积极买卖房子的这种活动，在全国的范围，它就是进入一个冬季啊，不光是季节上的冬季，我们这个生意上也是个冬季。所以呢，冬季是房地产一个典型的调整，所谓的季节性调整。它本来就会死路一些啊，买卖双方啊都会比较死路一些。那么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比较关心说啊，那么接下来的几个月在冬季那价格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啊？那么根据我的研究和这个经济的分析呢，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周期性调整，就是说我们很快下周就会迎来联储局下一次的加息。虽然很多人认为可能依然是75个基点啊，但是我可能会 开啊，因为还没有发生，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它可能会只加50个点啊。虽然跟很多这个华尔街的预测不太一样啊，因为联储局它必然是一个精英的组织，它会考虑到说它加息它产生的效果会有一个啊，会有一个释放的过程。它加息的这个效应它是一波一波传递的啊，它不会立竿见影。它因为连续好几次加75个基点，这个其实冲击力蛮大的啊。所以我的个人感觉是它应该下次会加50个点。即使是50个点，它依然也是一个很大的加息幅度。那么我们要考虑到这一个周期性调整，就是加息的这个周期啊。另外呢，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季节性调整，就是说冬季它本身就是房地产的一个淡季。所以说呢，我认为在接下来的2-3个月的冬季呢，房屋的成交价格应该继续保持比较平稳，但是平稳中略有下降的一个态势。
嗯，平稳中略有下降是平稳，我们湾区仍然是比较坚挺的啊，这个房地产市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有什么，特别是对我们湾区房地产你有什么个比较具体的问题的话，打电话上来和 Jerry 呢直接请 Jerry 回答啊，他每天都在观察哈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买卖呀等等的，他能够具体的能回答您比较专注的话题。我呢高杰会泛泛的去问一些事情哈。那 Jerry 我先问一下啊，那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呢，其实观众包括我们大家都在问，到年底之间会比较平稳，那是不是也就这个样了？那我现在看到很多经济学家呢说明年啊美国的经济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衰退，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湾区房地产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也有观众呢就在问说，那什么这个房价下来了我们才能入场啊，现在又利息这么高，那也就是想问问我们这个时候还该买不该买，什么样的人就必须得买，什么样的人你可以再观望一段时间。
你该不该买呢，这里面就很取决于说你想要买什么样的房子。如果说你想要买一个学区不错的，它没有什么大小硬伤的，楼区性很好的，学区也不错的房子呢，那你就应该要尽快入手了。因为呢这样的房子呢它总是供不应求，即使是在非常slow 的6月份7月份啊，这就是我经常办讲座跟大家讲的，我也提醒过我的群友和听众啊，六月份七月份是这一次周期最容易拿到好 deal 的2个月啊。很遗憾呢，如果大家没有听过呢可能已经错过了。那么在8月份以后，就是今年已经过去3个月了，已经过去了，也就是说你想要找好学区的没有硬伤的房子呢，这个最佳的谈判的时机已经过去了。为什么6-7月份是最佳的谈判时机呢？因为几乎所有人都不出手，然后呢 seller 呢也觉得很恐怖，他也就是不知道前途会怎么样，而且那个时候刚刚是春天过后嘛，5-6月份就是4-5月份的春天上市的高峰期，那个时候在市场上的房子有很多啊，就说上市的房源和待售的房屋还是一个正常的水平的情况之下，突然间 buyer 不买了，那个时候是非常容易谈判的啊，就说很多房子你砍20-25%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从统计学的数据来讲呢，房屋的价格跟今年年初上半年最高点的下降也不过就是15%左右，但是呢在6月份7月份我帮客人买房子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砍到20%以上，那个时候是最佳的，你几乎买到第二个月就赚了啊，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房屋供应是正常的，但是买家需求是急剧下降的，在就那么短暂的2个月供过于求。但是8月份以后呢 ,seller 也知道诶房子不好卖了，他就不卖了。就是我有很多客人他不就是就直接就不上市了嘛，或者说退市了，或者说准备卖房子结果就不卖了。因为他宁可不卖呀，因为过去的几年超低的利率，大家都做了 refinance， 对不对？然后过去几年房价涨得很快，大家这个房子里面的 equity 都很大，就是大家并没有卖房的动力。在八月份以后就出现了，就是房屋上市的速度急剧缩减，急剧缩减，然后现在又恢复到供求比较平衡的状态。 但是如果说你要买这种好学区楼市性好的呢，依然是供不应求，依然是供应远远不足需求。所以说呢，如果说有客人说想要问说，哎，我到底该不该买了，就取决于你是不是想要买这样的房子。因为如果你想要买这样的房子呢，你就是越早越好，因为越早那么跟你竞争的人就越少，那么你就越有机会买到好的 deal。 那么你如果说再等几个月的话，再等到下一年的春天，比如说明年的春天啊，几乎积压了大半年的刚需它一定会释放的啊，因为这个岁月不饶人嘛，这孩子一定会大一岁啊，你也会长一岁，对吧？该上学的一定会上学，该结婚的一定会结婚。就是说只要工作没有长期失业的，那么他一定会释放他的刚需，他会经常买房的。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竞争对手又回到了去年。所以说呢，你应该尽早入场。那么如果说你买的房子比如说是 condo townhouse， 好，这个你可以慢慢等啊。我说的慢慢等是等到你自己的心理调整好了，比如说你觉得舒服了，你觉得就是说比如说哎，我不会被 lay off 了啊，我就是我的 financially ready 了，你再去买可以。因为这些房子呢没人跟你抢啊，即使是三个月以后也依然是供求平衡的状态，甚至是供大于求。因为这个跟你竞争的人不多，你可以慢慢来啊，可以慢慢的等，等到自己觉得 comfortable。
那这里边呢就很有意思啊，那这是我自己 comfortable 或者是学区房哈，你刚需，那对于投资人呢？
啊，作为投资人来说，那你就越快越好了啊，因为其实在过去的两三个月，竞争最激烈的就是投资人之间的竞争，并不是刚需或者说买自住房或者说第一次买房的人竞争很少，那么竞争最激烈的就是那种好区的破房子，因为这些房子呢基本上都是投资者在买，都是投资者在竞争。因为投资者的眼光他总是领先一步的啊，他知道他的价值所在。所以说在过去的两三个月的这个我的替人写 offer 的这个过程，我深深的感觉到就是说越破的房子 offer 数量越多。就比如说这个上周刚刚进入合同的在 Cupertino 有一个破房子啊，过我听到的学校，很吓人的，我都没预料到啊，二十个 offer。你想啊，在今年的最近的五六个月，你很少听到有二十个 offer 的竞争情况，对不对？
多少钱这个房子？
而且呢，最后进入合同的价格是高于 asking price 接近50万啊！你如果只看这一个案例，你就会觉得是不是我听错了？是不是我又回到了去年，又回到了年初？啊，可是我告诉你这是真实的，因为我代替好多投资者啊，买了就是竞争过这些类型的房子，好几个都是如此，十几个二十个这都是很正常的，在投资人之间竞争。
我问一下，这如果不是商业机密的话，那你这个房子当时 asking price 大概是多少？
210万。
对呀，库珀
最后成交价
大概都是
接近260万。
啊，直接上到260万 ，OK。那 Cupertino 的房子基本上，如果平均价，我看还是大概是200多万哈。所以呢，哇，还能
300多万，
这么高的利率啊，这么高的利率，这投资人这下手很狠的。所以呢，看来这个湾区房子还是很坚挺的。那个我先在这儿呢，先说一下啊，那 Jerry， 如果大家想找您的话，怎么联系您？给说一下您的电话号码好不好？
可以，你可以给我 text 啊，还有408-480-5950，还有我的 WeChat 也是这个号码，所以说呢，如果想要 WeChat 加我的话呢，也可以用这个号码来搜寻。
嗯，408-480-5950啊，那您刚才讲到呢，七八月份的时候你领客人去买房子，可以讲到20%-25%哈，那现在
六月份、七月份
现在的情况是，
六月份和七月份啊，
对呀、啊，六月和七月份，那现在呢？
现在呢，我帮客人的谈判基准依然是 20%， 依然是，就是我的策略依然是离最高点往下先砍20%作为一个出发点，或者说作为一个谈判的基点，或高或低取决于这个竞争的状况。
嗯，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因为你在砍了20%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竞争者很多，啊，在六月份和七月份的时候，你砍掉20%之后呢？ 你几乎是还是没有竞争者啊，那就是看 seller 愿不愿意同意，他同意的话你就搞定了啊。那现在不一样，现在但凡 asking price 低于年初高点 20% 的一律啊，都是 multiple offer 都出现了啊。那有人可能会有错觉，他说哎 Jerry 我不同意你，因为我发现啊，我邻居的房子，我朋友的房子，我周围的房子都还在降价也。是的，那是因为它没有降到位。因为这一次的经济调整，它本来对房价的影响就是 20%， 就是 20%。如果说 seller 没有调整到位，那么他对不起，你要继续调。你至少要调 15%。如果调到位的呢，他一定会吸引足够的房
源。我们现在线上有。哦，现在李太太下线了。我们听众朋友们，我从每次从节目一开始我就公布我们的热线电话，然后大家每次都是等到最后才打电话，拜托你们早点打电话进来，对吧？你听啊，听来听去，哦 ，Jerry 是专家，然后大家才想起来打这个电话。高杰给你们请来的都是专家中的专家，好不好？我们的热线电话都记着啊，888-275-1628。我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儿，如果明天或者下周有时间的时候呢，高杰再请 Jerry 呢去上来，因为就房地产呢大家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感兴趣的问题。李太太下次啊一定要去，我公布热线电话你赶快就打电话上来好不好？我就在这里再重复一下 ，Jerry 的电话是408-480-5950，408-480-5950。好的，那 Jerry 今天不好意思啊，时间的关系，下周我们有时间呢再邀请您，您那个给我们多看一看湾区的一些具体的城市，它现在房子的这个平均价格好不好？
啊，没问题。
嗯，好的，谢谢 Jerry， 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